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9回。于少女的话说到这儿，声音呢为之低沉了下来。虽然说并没有说完，但是话里边的意思明显并不看好两族大臣啊对上魔族始祖一战的结果。就算是魔族始祖神通真的如此厉害，但是应对他们也并非需要直接出手应战的呀。他们身为异界之人，破界来到灵界，修为肯定会受到压制排斥不说，灵界毕竟是我们的主战场嘛。我想无论圣道还是莫简离前辈等人，肯定应该会有了其他的应对之法，否则我们还争斗什么呀。一得到魔族始祖降临的消息，就安排全族之人逃命吧。韩立听完之后，脸色也不禁阴沉了下来，心念飞快的转动，然后缓缓的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早就带着叶家之人先撤走了。不过若是一些叶家人若能得到圣岛庇护的话，即使我们两族真的大败，将来我们叶家也不会出现断绝血统的事情。羽衣少女这个时候如此坦然的说道：既然这样，叶仙子直接找圣岛之人商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对韩某说这些事情呢？韩立听到这儿真的是有几分糊涂了。哎呀，看来韩道友还是不知道自己族中的价值吧。仙子此话怎讲啊？韩立闻言为之一愣。嗨，就算没有这次魔劫爆发呀，韩兄觉得莫简离和傲笑前辈还能庇护我们两族多久啊？这二位前辈一个多半无法度过下一次的大天劫，另一个也进阶大成许久了，应该也没有办法再挨过几次。而我们两族中除了这两位前辈之外，再没有第三位大成期存在了。剩下的合体期修士当中，你看还有谁有希望晋升大成期啊？妖族那边我没有听说过天资太过突出的合体期的妖王出现，而人族这边呢，原先圣皇和霸皇有那么一丝机会，但是现在和道友这般逆天资质相比，却无法相提并论了。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若是我们两族大战稍一出现败势，恐怕圣岛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将道友请到圣岛去住下。如此的话，就算我们两族真丢掉现在的居住之地，但是若干年之后，只要有大成期修士出现，仍然可以在其他地域再次崛起的。道友之言有些夸大其词了，但是就算如此，叶仙子话里的意思是……韩立脸上的表情阴晴变化了一会儿，这才心中却隐隐有了几分预料的问道：哦，我有几名晚辈身上继承了叶家最纯重的天凤血脉，妾身呢想请道友将他们收入门下，然后在大战前呢将他们连同道友其他弟子一同送到圣岛之上。只要韩兄愿意答应此事，在此后魔界之行当中，妾身愿意一切以道手为马首。于少女神色一下子肃然说道：什么？收为弟子？叶仙子不是在说笑吧？韩立眉头一皱，下意识的摇了摇头：哎呀，妾身当然不是开玩笑，这几名叶家弟子啊，我可以保证每一名的资质都绝对在一般意义上的天才之上，拜入道友门下之后，只要略加指点一二就可以的，绝对不会拖累韩兄什么的。于少女一本正经的说道：可是韩某并没有再收弟子的意思，仙子不过是想让一些叶家弟子进入圣岛而已，何必如此麻烦呢？仙子若是觉得在下之言真的对圣岛有什么作用，韩某倒不介意给圣岛那些长老写一封信函，在大战前将门下和贵家族弟子一起安排到圣岛上去。不过是否真能成功可就很难说了，至于为马首之言也无需如此啊，在下相信仙子到时候自会有明智的选择的。韩立哑然一笑，接着大有深意的说道：好吧，既然韩兄如此说了，那就依道友之言，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这才做预防之举。不过看来我那晚辈还是福缘不够啊， 这才没有办法拜入道友门下的。至于先前的为马首话语，既然妾身说过了，自然会一定遵守的。韩道友尽可放心，其实就算是没有先前的请求，此行啊，我也打算尾随道友之后。于少林目中闪过了一丝狡黠，说道：仙子知道吗？此行应该是以陇道友为主啊。韩立摸了摸下巴，嘴角浮现了一丝笑意，问了一句：哼，陇家算计我们叶家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我可对陇家那老怪物不太放心。我如此做一半是为了那些后人着想，另一半呢，也是想在进入魔界之后可以和道友联手自保而已。谁知道龙老怪和那些灵族人到时候会暗中有什么其他的图谋，妾身更没有被人当成炮灰的打算。于少女冷哼一声，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原来叶仙子是这么想的，这倒也是正常之事。好吧，我这就给仙子明一份传信谕见，将来道友有办法将他送到族人手中，然后呢，让贵族弟子带着他和我一件信物到天元城找我门下弟子即可。我们这一次进入魔界啊，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都有可能，出来之后很可能没有办法赶上和魔族的大战的。韩立呢，没有再多加评论什么，而是笑着手掌一翻转呢，灵光一闪之后多出了一块玉简出来。妾身那就多谢韩兄了。于少女闻言呢，不禁喜笑颜开。韩立微然一笑，不再说什么，将丝丝的神念往玉简中凝印而去，手中青光一下子大盛了起来。片刻的功夫过后，玉简表面灵光一脸，重新变成了平淡无奇的样子。韩立手腕一抖，就将玉简和一件晶莹透明的玉佩扔给了羽衣少女。少女呢，将二物一把抓住，用神念呢略加的扫了两眼，露出了欣喜，冲韩立连声道谢。算算时间，似乎仙子和比约定的时日要早了几天。趁此时间呢，我二人不如找一处地方交流一些修炼心得，怎么样？韩某虽然说侥幸进阶到了合体后期，但是因为在中期境界所待的时日短了一些，有许多地方啊，还想向叶道友请教一二。韩立则笑着说道：哎呀，韩兄之言太过谦了，不过能和道友交流一番也是妾身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有关魔界之行的一些细节，我呀也想和道友交流心得呀。妾身在山谷那边尽头开辟了一座山洞，咱们就在那里交流怎么样？于少女听到了韩立之言，流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韩立没有其他意见，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二人遁光一起，当即化为了两道惊鸿，是直奔山谷另一头激射飞去。在离山谷十几里远的高空当中，一朵乳白色云雾在虚空中轻飘飘的悬浮着，在云雾深处却有一高一矮两道人影藏身其中。其中身材窈窕的人影被一层粉红的雾气笼罩，一人的手里托着一件血光闪闪的法器，口中念念有词。那件法器表面血光涨缩不定，并从中不时地漂浮出拇指大小的符文，显得诡异无比。忽然此件法器啊，一下子就变得刺目耀眼了起来。灵芒飞快地流转之下，经一声低鸣的碎裂而开。随着法器的裂开，拖着法器之人脸色一凝，一只袖子往身前一扶之后，碎裂的法器碎片一闪，就全部的凭空消失了。有些古怪，我的卜算之术竟然在这个人身上失灵了，竟然丝毫信息都没有得到。窈窕人影叹了一口气，喃喃说了一句：主人，难道说他身上就有你所要的灵药，这才会遮蔽住你的卜算的神通，或者是大人刚才并没有尽全力的缘故吗？另外一名高大的人影身穿黑色的战甲，吃惊地问道：我所要找的灵药虽然说是逆天之物， 但是也不可能有遮蔽自身存在的神通，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如此远的到此地寻找了。若是他身上真有灵药，如此近距离，就算不用卜算，心头也应该隐隐的有些感应的。至于我刚才施法，虽然说因为上次卜算之故，这次呀，只能运用一些皮毛的神通，但是更不应该丝毫信息都没有办法得到吧。窈窕人影呢，沉吟了一下之后，这才摇了摇头说道，那个家伙如何能做到此事的？以主人的不算的神通，应该只有大成存在才能彻底的隔绝了呀。黑甲大汉有些愣愣的说道，的确奇怪，不过能将我的不算之力遮蔽到如此程度的，也不是没有其他可能。若是拥有同样卜算能力，或者说拥有几种传说中的仙灵之体，同样可以做到此事的。窈窕人影若有所思的缓缓说道，什么同样的卜算能力？这不太可能吧。主人的卜算之强，整个灵界中也只有那么几个人可以相提并论的。至于那几种传说中的仙灵之体，每一种几乎都拥有颠覆一界的逆天之力，这区区一个人族怎么可能有机会拥有啊？这个家伙真有这几种体质，恐怕早就被人族视若珍宝的秘密冷藏保护了起来，怎么还敢放出来在外面乱跑啊？大汉闻言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是马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像灵界这般的界面能出现仙灵之体的几率往往百不存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身上就应该拥有玄天残片或者一些仿制的玄天圣宝了。只要这些玄天残物中蕴含法则之力，拥有抵挡卜算之力的天地法则，我也没有办法感应和进行卜算。不过嘛，这些类型的玄天残物极其的稀少，我也只是听闻而已，还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但是多半应该是此种情形了，否则可就真的没有办法说得通了呀。窈窕人影呢，淡淡的说道，他虽然说呀聪慧过人，神通广大，但是也绝对想不到韩立身体中竟然自行封印着一件完整的玄天之宝，就是比他卜算之力更强的一些人都让韩立本人进行卜算推算，也没有办法能查出什么，所以呢，他也只能往一些残片或者说用残片仿制的仿制品上想去了。上次主人将那玄天如意刃的残片已经收了回来，他手中竟还有其他的玄天残物，这小子看起来身家还是丰厚无比，都不亚于我族的一些圣祖存在了呀。黑甲大汉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是望向远处山谷方向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火热无比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你不要忘了我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没有确定灵药下落之前，不要动这个人。窈窕的人影呢，扫了黑甲大汉一眼，淡淡的说了一句，主人放心，小的绝不敢胡乱出手的。大汉闻言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呢，慌忙低手说道，这名人族已经进阶合体后期了，你就算出手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的，不过嘛，此人上次见面的时候还不过是中期境界，如今再见的时候竟是合体后期了，看来啊，他不光是有玄天残物护体这般简单的事情，应该呢还有其他一些秘密在身的。窈窕人影也是望了远处山谷一眼，目中闪过了一丝异色说道，黑甲大汉闻听此言，自然知道这位主人看来啊是对那名人族真的产生了一些兴趣，就算他身上没有灵药，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暗自苦笑了一声，表面呢却恭恭敬敬地继续问道，那主人， 我们下面要如何行动？就这般继续的监视下去吗？
这两人身为一族的顶尖的战力，不待在据点中而聚集在此，肯定是为了图谋什么大事情。看样子还会另有人来的，在所有人到来之前，我们先继续等待下去吧。毕竟以前卜算已经确定灵药下落跟那有天凤血脉的人族女子有关，先不要打草惊蛇为好。窈窕人影毫不犹豫地说道：主人之言自然稳妥，等到这个人都到齐了，灵药自然有更大的机会能够探听到的。若是在其他人身上感应到了什么，那先前的人族小子倒可以直接排除掉了呀。
黑甲大汉连连点头：
若能如此顺利当然最好，但是看他们的样子，其他人的到来还要不短的时间。你呀，先到本座密室中打坐吧。
窈窕人影平静地说道，抬手一抓一放之下，顿时呢，一团粉红雾气是滚滚冒出，里面一棵树丈高的粉红花树若隐若现。黑甲大汉躬身答应了一声，身形一晃就遁入花树之中，不见了踪迹。而窈窕人影自己呢，直接往花树上一扑，就光芒一闪的合二为一，并略一模糊过后，幻影般的逐渐消失了。五天之后，离山谷万里外的天空中忽然七色霞光闪动不已，接着一艘长约百丈的青色巨舟浮现而出，并直奔山谷方向飞驰而去。此舟共分三层，通体碧绿，表面呢明印着一层层的各种法阵和密密麻麻的各色符文，一看呢就是一件难得的飞行异宝。而在巨舟最顶层的一座平台之上，却有四个人呢并肩站立在一起，在低声地说着什么。一名浑身白光闪动的模糊人影，一名一身黄色长裙的貌美女子，一名粗布衣衫打扮的消瘦的汉子，以及一名六十来岁模样的年老儒生。
好了，一切都按我等商量好的去办吧。在没有见到灵物之前，一定要全力和人族修士配合。这次魔界之行凶险异常，光凭我们灵族的话肯定没有办法得手啊。
那白光闪动的模糊人影冰冷地说道：
是，此行只要我等灵族再出一名大成存在的话，今后就再也不用受其他几族的压迫了。
其他三个人连声答应，黄袍女子更是长吐一口气说道：
千秋仙子，你和人族接触的比较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做了，我们三个到时候也一定全力的配合的。
瘦削的汉子悠悠地说道：那妾身就多谢三位道友了，像那冷家老怪等人在没有找到那两样灵物之前，也同样不敢起什么其他的心思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倒是不用太担心。
黄袍女子轻笑了一声：如此最好的，不过就算是他们真敢动什么心眼儿，到时候倒霉的也只能是他们。
最后一名老儒则阴险地说道：
行了，以我们暗中的实力自然不用怕人族一方，但是也不要惹什么事情，一定要以大事为重。前边就是约定聚集的地点了，千秋仙子啊，你将那个东西换出来吧，一定要控制好，千万不要让人族看出什么破绽出来。
白光中的人影最后目光闪动地说道：
放心吧，那个东西啊原本就灵芝不全，配合老祖赐下的那件秘宝，足以将它完全的控制住的。只可惜呢，此物没有办法收进储着当中，否则的话就不用占据我等一名进入魔界的名额了。
黄袍女子答应了一声，但是略微有些可惜地说道：
有那个东西控制在手，足以顶上我等大半的实力，占据一个名额又算得了什么？好了，我们也准备一下，一会儿就下去吧。
白宫中的人影却不以为意地说道。几个人显然呢是以白光中人为主，当即答应一声，都纷纷地往巨舟内走去了。同一时间， 在山谷另一方向数千里外的地方，三道惊鸿也一闪浮现而出，并飞快地向山谷这边疾驶而来。在为首的一道金光当中，里面有一名面色淡金的中年男子，赫然呢正是陇家老祖。另外两道惊鸿当中，则是一名面带疤痕的黑袍人，以及一名面无表情的披发男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0回。巨大的青舟和三道惊鸿几乎同时出现在了山谷上方，遥遥相对之下，双方都不禁略感有些意外。真是凑巧，没有想到灵族道友也在此时赶到了此地，龙某这下有礼了。灯光一脸之下，龙家老祖一下子现出了身形，并冲对面微笑着说道：千秋还以为龙兄已经到了谷中，没有想到也只是康康赶到而已。千秋圣女的声音呢，也从巨舟当中传出，接着人影一闪之下，身形就出现在了巨舟的前端。在其身后呢，赫然还有其他四道人影，其中三个人正是先前在巨舟上露过面的灵族其他圣灵存在，但新出现的第四个人呢，却是一名脸色苍白异常的青年男子，身躯四周飘动着一层淡淡的蓝雾，脸色毫无表情。原本老夫应该早到两日的，但是呢，在路上遭遇的一些麻烦，这才多浪费了一些时间。我看倒是几位道友长途跋涉也能如此守时，真是有心了呀。龙家老祖大笑着说道，目光在对面五个人脸上一扫之后，在那白光当中，人影上面的脸上略微一顿，脸上闪过了一丝异色。遇到了麻烦，不会对我们此行有什么大碍吧？黄袍女子一听此话，脸色一凛，谨慎地问了一句：千秋仙子放心，不过是在路上啊遭遇了几名高阶的魔族，不过呢已经被我几个人给解决掉了，我们此行不会走漏任何风声的。龙家老祖笑着回答道。龙兄如此一说，妾身也就放心了，此地似乎已经有贵族道友早到了一步，我们到下面再商谈吧。千秋圣女闻言神色为之一松。好的，这气息是韩道友和叶仙子二人的，我们下去和他们相聚吧。龙家老祖神念呢往下方山谷一扫，立刻有所察觉地说道。于是双方呢纷纷向下方山谷一头而去，而灵族的那座青色的巨舟不知道动用了何种秘术，原本是停留在半空当中，但是被老儒回首一点之后，就一闪的在原处隐匿不见了。几名圣灵跟着陇家老祖几个人轻飘飘地落在了山谷中心处。就在他们双足刚一落地的同时，一个朗朗的男子的声音蓦然传来：诸位道友终于到此了，我和叶仙子可是恭候多时了呀。话音刚落，山谷另一端处灯光一闪，两道惊鸿一闪浮现而出，并在破空声中一下子到了两伙人的跟前。光芒闪动之下，韩立和雨衣少女的身影无声的闪现而出。啊，果真是二位道友，如此一来所有的人就都到齐了呀。龙家老祖一见韩立二人，脸上顿时闪过了一丝笑意。除了千秋道友之外，其余几名灵族道友都陌生得很，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啊。韩立点头回应了一下，双目呢在千秋圣女几个人身上一扫，不动声色地说道：韩道友已经是合体后期境界了。 与韩立的从容相反，千秋圣女神念呢往韩立身上一扫之后，却花容大变的失声叫了起来。要知道当初韩立在万灵台初会此女的时候，也不过合体初期境界而已，这现在不过数百年不见，竟然一下子激增到了后期境界，自然是让千秋圣女吓了一大跳啊。在下的确极其侥幸地进阶到了后期境界，倒是让千秋道友见笑了。韩立淡笑一声回答道，以他现在的修为，面对合体后期的同阶修士，在不刻意施展秘术遮掩之下，倒是也没有办法隐瞒住真正修为境界的。瘦削的汉子其他几名圣灵听到此女之言，目光刷的一下子下意识的也打量了起了韩立，脸上呢同样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出来。他们这些灵族圣灵在出发之前早经和他们合作的几名人族修士的资料了解的极为的详细，自然一眼就认出了韩立，但是原本应该是人族修士中修为最低的合体初期修士，一下子变成了后期境界的可怕存在，让他们也都骇然了起来。韩兄，那可是我们人族十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天才呀，这才能修炼得如此之快。不过嘛，韩道友的修为大增，我们此行自然更加的有把握了呀。龙家老祖打了个哈哈，似笑非笑的说道，妾身倒真听说过韩道友修炼天赋过人的传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进入合体境界之后，韩道友还能有这般妖孽的进阶速度。但就像龙兄所说，这对我等魔界之行的确是一件好事。哦，对了，我来介绍一下本族的其他几位道友吧。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灵族的苦修之士，外族人一向很少能知道的。这是我们灵族金系一脉的金骨长老，精通音波神通，擅长对付大量敌人。千秋圣女心念飞快的转动之下，脸上的金容呢总算是消失了不少，并指着那名瘦削的灰袍汉子开始介绍了起来。羽衣少女等人呢一边听着一边心中对号的观察着其他几名圣灵。从黄袍女子口中可以知道，除了那位金骨长老之外，那名老儒叫藏行，精通呢法阵禁制之道，白光中无法看清模样的神灵被称为白气。除了本身精通数种克制魔功的大神通之外，对魔界的一些事情啊也是颇为的了解。最后脸色苍白青年在黄袍女子口中则被轻描淡写的说成是一名新进阶合体期的气灵族长老，名字叫止水，在破碎虚空上有独到的秘术。这几名圣灵当中啊，除了千秋圣女和白光中人影是合体后期的境界之外，老儒和瘦削汉子都是中期的修为，而那名叫止水的青年呢则只有初期的修为。从表面上看，若不是韩立意外的成为了合体后期的修士，圣灵族表现出来的实力还真要力压人族这边一头。龙家老祖观察完毕，脸上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反而含笑的分别向这几名圣灵招呼了一声。而灵族这边除了老儒和瘦削汉子微笑的回应一下之外，白气和那名叫止水的青年则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呢一脸木然，丝毫反应都没有。龙家老祖是何等老谋深算之辈，对这些自然毫不在意，也将韩立等人呢向灵族之人略加介绍了一样。因为那叫白气的圣灵身上散发的后期灵压明显的比千秋圣女啊还要强大一分的样子，人族这边修士下意识的都将大半心神呢放在了这位神秘的圣灵身上，但是 这位后期圣灵也不知道本体到底是何种东西成灵而成，浑身散发的白光是忽暗忽明，变幻不定，连韩立多看几眼之后都大有头晕目眩之感，心中呢情不自禁的暗自吃惊。下面的时间双方呢没有多说什么废话，当即在附近的一棵巨树之下纷纷盘膝坐下，开始呢商谈进入魔界的细节问题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因为为了这趟魔界之行，双方在多年前那就开始准备了，虽然早将一切步骤都计划得详细无比，现在只要因地制宜的略做一些小调整就可以了。故而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时间，双方啊也就将一切都商量妥当，所有人都再次腾空而起，并纷纷的投入到那在空中再次闪现而出的青色木舟当中。青色巨舟一声嗡鸣过后，体表是七色光霞闪动，就化为了一道淡淡青光，朝天边疾驰飞遁而走。片刻的功夫，青光就在天空尽头处消失得无影无踪，遁出了数百里外了。但是巨舟上的众人自然不知道，在离他们不过数十里外的万丈高空当中，一团几乎淡若不见的白色光团也在无声无息的高速飞遁，紧紧地跟在了青色巨舟之后。在这团诡异的光团当中，一名面容丑陋的黑甲大汉正向一名浑身粉红光霞流转的工装女子吃惊地询问着：
主人啊，你说那些异族中竟然有人让您老人家也忌惮几分，这不太可能吧？主人，您老人家虽然说因为伤势的缘故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出圣祖级别的神通，但是多花费一些时间解决这些合体存在应该不成问题的吧？
而工装女子的面容啊被粉红的光霞遮挡着，一只手掌上呢抓着一枚紫金色的铜钱，在手指间来回的摩擦不停，好一会儿这才淡淡的回答道：
我并不是忌惮那些合体存在，而是我这枚天命铜钱刚才突然自行有了反应，说明这些合体存在中竟然有人拥有了能够对我产生威胁的异宝，我可不想一个疏忽之下再伤上加伤啊。
他手中的铜钱呢，一面明印着一张笑呵呵的和善人脸，一面呢印着一副凶神恶煞的鬼怪的面孔，交互闪烁之下显得无比的诡异。
啊，什么宝物竟然能够对主人也能够产生威胁呀？
黑甲大汉面色一脸骇然地问道。若我神通被施之时，除了玄天之宝，这世间又能有几件宝物能对我真正的产生威胁呀？但是现在法力大损之下就不好说了，一些具有特殊神通的通天灵宝现在应该可以对我有几分克制的。工装女子呀眸光一阵流转过后缓缓地说道：
那主人刚才可从这些人中感应到了灵药的迹象吗？
黑甲大汉脸色一阵变幻不定之后又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灵药的下落吗？我倒是模模糊糊地从其中一个人的身上感应到了一些，只是有些奇怪啊。
工装女子的眉头一皱，美目闪过了一丝迷离之色，似乎有什么事情啊让其有些迟疑不定。黑甲大汉目睹此景却是一头雾水，愣愣地望着工装女子，却不敢再开口追问什么了。而青色的巨舟在前边一飞啊就是足足三个月之久，一路上藏行隐匿，小心翼翼地绕开众多人族魔族的据点，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边。青色巨舟一头扎进了大海之中，丝毫停顿之意没有的继续向前飞驰而行。
与此同时呢，巨舟中一干灵族和人族修士却各自的在房间中默默打坐调息，准备为潜入魔界而养精蓄锐。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别看他们先前呢准备了如此之久，但是此行进凶险之大，绝对是他们生平罕有的。一个不小心全军覆没陨落在魔界之中是毫不稀奇的事情。故而呢，无论是谁此刻都显得是宁静异常，各自在做进入魔界前的最后一番准备。在巨舟最底层的一个房间之内，四周墙壁上闪动着五颜六色的禁制灵光，却有三名面孔一般无二的寒吏盘膝而坐。三个人，一个体表金光灿灿，一个浑身绿光闪动，还有一个呀则是淡淡的黑气流转不定，正是寒吏本体灵魂化身以及第二魔婴操纵的凡圣金身。原本呢，屈尔继父灵躯和第二魔婴在寒吏呢被三大血光化身追杀的时候，不得不当做诱饵的暂时放离了身边，结果一个依仗灵躯的天赋神通逃过了追杀，另外一个呢则施展了秘术自爆元婴，让一缕魔魂得以侥幸逃掉。韩立重新返回天渊城的时候，自然早就施展秘术想将二者重新召回了，但是可惜啊，因为魔族大军围城的缘故，灵躯和魔婴不敢贸然地返回天渊城，只能在魔族大军外围暂时潜藏下来，直到天渊城击退了魔族大军，二者呢才在韩立闭关养伤的时候悄悄地潜入密室中和本体汇合了。因为魔婴本身呢对天渊城和居住石塔禁制了如指掌的缘故，并没有惊动其他人。灵躯和屈儿还好，这一段时间离开韩立身边非但无事，反而一身修为略有增长的样子。第二魔婴呢因为自爆过一次元婴，虽然说呀那一缕残魂重新凝聚出了新的元婴之身，但是元气自然损伤大半，这种情形若是对一般合体修士来说自然是一件头痛至极的事情，不花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苦修之功是很难让第二元婴啊重新恢复如初的。但对身具无数灵丹妙药在身的韩立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了，在他动用了一大批灵丹之后，第二魔不过半年的功夫就将损失的元气补回了十之七八。如今呢，这第二魔婴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和巅峰时的状态相比，但也无大碍了，可以再次操控金身与人争斗。不过韩立本体对身旁两具化身般存在丝毫的没有在意，而将全部的心神呢放在了身前悬浮的一只紫色小鼎之上。这个小鼎不过数寸大小，式样啊古朴奇特，明印着密密麻麻的玄奥的符文，但是此刻被韩立口吐的一缕缕青焰包裹其中。韩立呢眼也不眨一下的盯着小鼎，十指连弹之下不时地放出一道道法诀没入青焰之中，神色凝重异常。在青焰闪动当中，从鼎中隐约地传出了低低的嗡鸣，并有隐约一条模糊的灰白色光带下半截没入鼎盖当中，上半截呢在鼎外是闪动不定着。这光带不过手指粗细，但是在青焰包裹当中却极具灵性的疯狂晃动不已，一副对青燕呢畏惧异常的模样。韩立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变，但是手中法诀弹出越发的急促了，同时呢口中喷出的青色的针焰颜色一变，竟隐约的有一丝丝的金芒在其中。扑哧一声，灰白光带似乎再也没有办法忍受青燕的炼化，从鼎中一抖啊激射而出，并一凝的化为了一团白色的光球，冲破了青焰的包裹要破空遁走。但是韩立对此似乎就早有了准备，
不慌不忙的一根手指一弹，一声霹雳过后，一道金色的电弧一闪弹射而出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1回。